夺首方盖，今是宜大战唐经天。实际上啊，他哥这跟这唐经天动手也没别的意思，就是希望能把这唐经天给留住一段时间，不愿意让他去追这冰川天女去。而如今一瞅啊，时候差不多少了，估计着这冰川天女也走远了，一收拐杖他不打了，一滴溜腰飞身上了一棵大树，在这树顶上身形三晃两晃，踪迹不见。临走之前还回过头来朝这唐经天做了个鬼脸儿，这神态呀显得也是潇洒之极呀。哎，这阵啊，唐经天不由得心中一动啊，就猛然想起来金世仪以前那副德行来了，衣衫褴褛，狼狈不堪。这阵虽然说也是穿的挺破旧，满面的红云，还是那大麻风的样，但是和以前相比判若二人，天地之别。心里说话了，哎呦，没想到他原来也是如此这般的一位俊秀的少年呢。可是他为什么又要苦苦的纠缠冰川天女呢？这是为了什么呢？唐经天一直就以为世界上除了自己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配得上冰川天女的。这阵啊，不由自主的对这金世仪还产生这醋意了。你看这少男少女，这一有醋意，也就是说他在这心底里头，就这内心深处潜意识之中也承认这冒充麻风的这怪物也算得上自己的一位对手了。一直等到金世仪消失的没影了，后头萧清风夫妇江南这才急匆匆的赶上来。江南是惊魂未定啊，来到唐经天的近前，哎呀，真险真险呐！我说唐相公啊，这少年人他究竟是谁呀？他方才一过来就用暗器助你一臂之力，现在却又拦阻你去追赶那个少女，真是让人想不通啊。此时这唐经天呢，满腹的心事，也没工夫回答他的话。江南呢，接着往下又说：“哎呀，那女吉长得真美，我就知道我们家公吉曾经喜欢一个非常神秘的藏族少女。那女吉我见过，当时我就以为世界上就再也没有比她更漂亮的了。哎呦！”如今我再一看这女子呀，我才知道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哎，唐相公，要我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哦，怎么说？
我也知道你一定也像我们公子一样，一见了美貌的女子便是神迷意荡，这个也不怪你，但是人家到底是一同来的嘛，你就是有意思也得先请那男的替你引荐引荐，说不定他们是一对兄妹，这还好说。如果说要是一对夫妻，那就怪不得他打你了。
一番话把这唐经天闹得也是哭笑不得，自己千辛万苦攀登冰川，后来总算把这冰川天女给请下山来，没想到落得一个如此的结果。就连江南也以为这冰川天女和自己那是刚刚见面的陌生人。萧清风瞪了江南一眼，不许多嘴。
哎哎，好，我不说我不说。
这江南先说话，哼，刚出险境又摆出这老师的架子来了。但一瞅这萧清风啊，面色严肃，也不敢多说话，一赌气呀，走道走的也不起劲了，跟在众人的后头。这萧清风赶上唐经天，唐相公不要烦恼， 现在虽然是赶他不上，但是到了茂老前辈那一定可以见面的。一番话呀，把这唐经天说的也是如梦方醒，暗笑自己，哎呦，真糊涂了。他既然来到此地，那没别的说的，当然去找他伯伯的。但是一琢磨，还得有这半个月的期限，这才能见面。而在这半月之中，那封盖与他是一路同行，这心里头也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就跟倒翻了五味瓶差不了多少，酸甜苦辣啥感觉都有。其实啊，唐经天他想错了，这冰川天女还真就没和金世仪走到一条道上，而是这金世仪啊一路随行，在后头悄悄的跟踪他。金世仪也知道冰川天女这心情不好，也不敢过分太接近他了。这一次搁这石林之中，也是这冰川天女先来的，金世仪这才随后赶到。一瞅他出手，知道这冰川天女对这唐经天尚未忘情啊，这心里头啊也挺不舒服。咱们单说唐经天一路之上没精打采呀，这萧清风呢，那是一路上跟唐经天一同上冰峰拜会这冰川天女之人，知道这里头的因果关系，跟着也是闷闷不乐。往前正走着呢，忽然江南叫了一声，哎呦哎呦，疼惜我了，哎呦疼惜我了。这萧清风回头看了看他，江南你干什么呢？
哎呀，我杜家堂，萧老西快救救我，我杜家堂邪了。
嘿，你搁那干什么呢？刚才还好么样的，怎么说疼肚子就疼上了？来，我替你把把脉。萧清风过来了，把这江南胳膊拉过来给他一把脉，没啥问题呀。这小鬼头装神弄鬼，我们现在都有正经事儿呢，赶紧起来一同赶路，不要再出这幺蛾子了。
哎呀，萧老西，我不惜跟你开玩笑，我肚子真疼。
嗯，一瞅这江南躺的这汗珠子滴滴答答都已经躺下来了，瞅这意思不是开玩笑。这唐经天也过来了，替着江南一把脉。哎呦，过了好半天呢，这唐经天脸上这神色是越来越惊讶。这萧清风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唐相公，他莫非真的肚子疼吗？唐经天一脸的严肃，没回答萧清风的话，猛然之间并起来双指啊，啪，奔着江南胸口这玄机穴这就点过去了。这是人身的死穴之一呀、啊，点上那就没好。把这萧清风吓得这冷汗都冒出来了，心里还琢磨呢，心说话，就算这江南多嘴，他得罪过你，也不至于死啊，你这干什么呢？但唐经天出手速度多快呀、啊，萧清风想拦他也拦不住，哪知道这么一点。这江南乐了，哎呀，哎，好痒，好痒！唐相公，我不和你闹，我最怕痒了。那你肚子还疼不疼？哎呀，奇怪，你一点一痒就不疼了。啊，爸，又在这江南肩上一弹，这回弹的是通海穴，要按摩这地方可以舒筋活血，一般武林中人都懂这个。要被敌人把这穴道给点中了，一时半时的不知道这解穴之法，就请人点他通海穴，使这血脉畅通。就算不能把穴道解开，但是对人有益，一点害处都没有。 不料想唐惊天啪轻轻这么一弹，这江南又一捂肚子，哎呀，好疼，好疼啊！
唐惊天一乐，哈哈哈，我明白了，明白了，江南呐，这回可不是我捉弄你呀，这是你师父捉弄你的。
哦，此话怎讲？莫非方才那个老道士在江南身上做了手脚不成？
看他这如此的功夫，如此身份，他既然能亲口答应江南让他出去永不追究，却又如何能返回手来捉弄于他呀？
萧先生，你有所不知啊，要说起来，这老道也不算是捉弄江南，还有可能是这江南的好造化呢。
哦，这话怎么说呢？老朽孤陋寡闻，聆听高教。
唐惊天沉吟了半晌，萧先生，你说的那个想与茂老前辈为难的崆峒派的奇人，你可知道他姓甚名谁，住到什么地方吗？
这老朽不知，要是知道我早就禀告茂大侠了，何必四处打听呢？
嗯，我搁天山那阵儿曾经听过父亲和姨父们谈论，说这崆峒派古老传下来有一种练功之法，那就是可以将经脉运行给打乱了，经脉逆行，以逆为正，言此上啊，点了死穴没事儿。这种功夫必须得终生不断的练，一天都不能间断，只要一间断下来便会于人有害，而且就算你是终生苦练，也保不准会走火入魔。因此上这种功夫后来练的是越来越少，这就失传了。
要照这么说，莫非这老道士教江南练的就是这功夫吗？
嗯，唐惊天点了点头，我看多半差不多少。
这萧清风一听啊，也傻了眼了。那要照这么说，江南如今跟他虽然断绝了师徒的关系，莫不成也要终生练这种功夫？
这个要依我之见，江南在他的门下只不过就待了7天，学的也只不过是最粗浅的功夫，这种功夫讲的是循序渐进，由浅入深，非得师父传授绝不可继续练功。不过呀，好在这时日尚浅，发作起来不过就是肚子疼啊，骨头疼啊，腰酸呐，脚软呐，时间深了发作起来，你就是不死也得成残疾。因此上数百年来，崆峒派之中凡是练过这种功夫的人，一般都不敢离开师门。
哦，那要照这么说，江南这不得重新回到那石林之中，一辈子要陪着那个老妖道不成吗？
哎呀，不行，唐相公，我可不去呢，那老妖道不打死我，我闷也得闷死。唐相公，你赶紧替我想个办法，我可不去，我不去。
唐惊天说，你要想不回去那也成，但是你得常年四季每天肚子疼一个时辰，
哎，不行不行，我最怕肚子疼了，这肚子疼吃不了东西，这太糟糕了。唐相公，你一定会记得，你替我记记，我什么都答应你。
好吧，我要给你治了，以后你可不许多嘴。
哎，好好好，你只要给我记了，以后我再也不多嘴了，别人问我一句我只答半句。
这唐经天也忍不住乐了，所以我说呢，这就是江南的造化。当年我父亲和姨父谈论，你要知道我姨父曾经得过傅青主所遗留下的医书。傅青主乃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著了名的神医，精于医理呀。在这傅青主的医书之中，也曾经谈到过这种练功之害。据说呢，要想避免此害，就得练这正派的上乘的内功，把这五脏六腑练的是百仙不侵，那自然而然那就没事了。所以我也只好传授江南一点我派的内功要诀。江南一听这话可乐坏了，这就要跪下磕头。
哎呀，那照这么说，唐相公，我得给你磕头了，我管你叫师傅。
唐经天伸手一拦他，哎，我才不要你这多嘴的徒弟呢，
我早就说过我不多嘴了。
我们天山派门规甚严，特别对收徒要求是更为的严格。我年纪又轻，你要拜我为师那是万万的不可。而且我只不过传你一些个内功的诀窍，也不是把天山派所有的武功都教你，其他的剑诀拳技一概不传。你也不能算是我们天山的弟子。萧清风说啊，江南呐，你要能得到天山派的内功诀窍，那已经是你毕生修来的福分，你还不知足吗？你还想得龙望鼠不成？哎呦，原来拜师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呢，我就是有点过意不去，所以我才想拜师傅嘛。哎呀，既然你不让我做徒弟，那更好了，反倒少一个人拐我。你看看又多嘴了不是？嘿，好好，不说不说，你给我记了，我连谢我都不谢你。唐经天也非常喜欢江南，过来先给他服了两粒碧灵丹，增长他这真元之气，然后接着又传授他内功的诀窍。这江南自己还不知道，这下子自己可是受益匪浅呐。这边有了空通派奇功的底子，不怕别人点穴，那边又得了天山派的内功心法，从此以后是功力大增，以后便成了江湖之中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唐经天为了传授这江南的内功，这两天以来呀，一行几人也就走了100多里路，一边走着一边给他讲授这口诀，讲授这心法，这气怎么运，气打哪过，走哪条经脉，啪啪啪啪都跟这江南说了。这江南也是非常聪明，你看他原来没练过功夫，那是没练过，如今有着名师一指点，他一点他就通，一教就会，说一遍就能记住。等到第四天已经是心领会神，尽得所传呐。一看这差不多少了，江南记得也是八九不离十了，一行众人这才分手。江南东下重庆，准备从这重庆坐船过三峡，然后从武汉呢取道进京送信儿去。唐经天和萧清风夫妇赶奔川南，
准备上峨眉山去拜会老侠客茂春生。日夜兼程啊，这回这几个人这脚程多快呀，往前走了十天，峨眉山已经在眼前了。这离着峨眉山越近，这唐经天这心思啊越是烦乱啊，想到啊马上就要见到这冰川天女了，心里头也是非常的高兴，但又想起那风盖这么些天一直和他在一起呢，见了面之后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要有点是黯然神伤。这中原大侠茂春生那是武当派的明星，也是被中原武林公认的第一高手，和这峨眉金光寺的长老俩人关系非常好，所以这二十多年来一直都居住在金光寺。这一次开山结缘呢，也是搁这金光寺里头举行。金光寺啊，就在峨眉山的最高峰金顶峰。唐经天一行众人赶到这阵儿，已经快到这盛会的前夕了。峨眉山乃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其余那三处是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以及山西的五台山。这峨眉山纵横400多里，山势雄伟秀丽，从远了一看就跟人这两道浓眉差不多少，因此上别人便管它叫峨眉山。一行众人起早登山，再一看苍松交错怪石嶙峋，瀑布飞旋是流泉幽冷，自古峨眉天下秀，果然是名不虚传。唐经天心情虽然不算太好，有酸有甜满腹的心事，但此时站在峨眉山上也不由得胸襟开阔，是豪兴勃发。再看这山路上树林之中，时不时的有这三五成群的人影，铁胸叠肚玄刀佩剑，一瞅这都是练武的，有的撇着大嘴，有的太阳穴鼓鼓着，胸脯拔拔着，都是到这听讲的五湖四海的江湖人物。唐经天很少在这江湖之中走动，萧清风在西藏也隐居了10来年，音容早就改了，这些江湖人物很少有认识他们的，也都把他们当成了武林的后辈。唐经天一行三人呢，这都有着上好的轻功，中午时分便到了峨眉的最高处金顶峰。到了这了，唐经天总算长出了口气呀，马上这茂川生老侠客这结缘盛会这就要召开了，也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有外道的魔头前来捣乱。